大家主内蒙恩，感谢神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他。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在地上建立教会，让我们有属灵的家。在这里，我们经历神的爱，也学习爱的功课。在这里，我们受到牧养，也学习给予的功课。在这里，我们面对挑战，也学习成长的功课。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愿每个人都听到也行道，灵命都更新、成长、成熟。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对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启示。今天要学习的是耶稣吩咐使徒约翰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在启示录2章18到29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一遍，我们现在呀再读一遍，括号里的也读啊。我们慢一点读，一边读一边体会神的话。启示录2章18到29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文做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木，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们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已经学过了耶稣对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三间教会的教导，这三间教会都有盟主称道的地方，也都有所面对的难处。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士美拿教会的挑战是面对迫害需要忍耐，要至死忠心。别加摩的问题是教会内部的信徒被错误的教导所腐蚀，信仰不忠贞。那么推雅推拉教会的情况是什么呢？推雅推拉在七座城市中是最不起眼的。首先在城市规模上，当时它是一座小城。只有大约3万人。其次，在地理上，它是内陆城市，啊，不像别加摩、士美拿是港口城市，交通运输那么便利发达。第三，在政治文化上，它既不像以弗所那样具有领导地位，也不像别加摩那样是省会城市。它没有以弗所壮丽的雅典米神庙，也没有别加摩卫城上面那种各种各样的别具特色的神庙，它在文化建筑方面都乏善可陈。 推雅推拉位于盖亚斯和河密两个相近的山谷之间，四周被许多河流环绕，它离别加摩很近。从内陆到别加摩，推雅推拉是必经之处，所以它是别加摩的保护城。那里有罗马帝国的驻军，但是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不重要的地方，在神的眼里却不一样。在主耶稣给亚细亚七教会的信中，写给推雅推拉的篇幅最长。不过，推雅推拉的商业却很发达，它周围的河谷当中盛产粘土，陶器是它的主要产品。按照当时的文化，陶制品如果有瑕疵，陶匠的助手就会用铁杖把这些残次品打破，不会把它们送到市场上去贱卖，以免损害陶匠的名声。后面耶稣说，用铁杖管辖，将它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就是指将不合标准的东西毁掉。此外，考古学家从当地发掘出来的古代石碑记载，当时那里有很多不同的行业蓬勃发展，除了陶器，还有纺织业、印染业、制皮业、制革业、冶金业等等。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工人、工匠数不胜数，因此贩卖奴隶也很兴旺。在推雅推拉，青铜制品很出名，当地的铜匠们组成了工会。另外，那里还是羊毛贸易的中心，印染业、纺织业也非常的发达。商人们用一种植物啊，茜草根作为染料，染出的紫色布匹因为品质精良、价格公道而广受欢迎。紫色是尊贵人，特别是皇室才能用的颜色。在《使徒行传》16章当中，提到了一位在腓立比卖紫色布匹的女人吕底亚，就是推雅推拉的人。她听到保罗传福音，自己和一家人都受了洗。吕底亚后来一直帮助保罗和希拉等使徒，同心的服侍主。推雅推拉虽然不出名，但是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在启示录的2章18节，主耶稣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者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基督徒都明白，神之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推雅推拉，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理解。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人们都敬拜各种偶像，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推雅推拉的守护神是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是希腊神话里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罗马人普遍认为阿波罗和被神化了的罗马皇帝关系密切，罗马皇帝能够获得阿波罗所赐予的力量、权势和保护，所以他们一向自称是神明和救主，而耶稣却说他才是真正的神之子，真正的救主。宙斯、阿波罗不过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只不过是偶像，不值得敬拜。眼目如火焰，这是跟阿波罗相比，提醒信徒明白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力量。谁才有真正的权势？同时也表示主洞察一切，无所不见。脚像光明铜，说明主耶稣坚硬稳固，他才能带给人真正的安稳和应许，而不是那些偶像。另外也表明耶稣必定追赶践踏一切罪恶、审判抵挡他的人，因为推雅推拉以青铜器闻名。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了铜，在这封信里，耶稣讲了很多双关语，这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耶稣称赞推雅推拉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因为希腊原文圣经啊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里行为包括了四样好品质，这四样就是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所以这行为是一个总括，后边列举了四样好的品质。主耶稣很清楚，推亚推拉教会为了信仰大发热心，他们并非一无是处。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要他们悔改，否则就要审判。而推亚推拉的教会大有爱心。我们知道，在一切的美德当中，爱心是最大的。信心是指对神的顺服和依靠，是信仰的基础。这是别加摩的美德。安提帕为了捍卫信仰而被杀。勤劳是神对他仆人们的期望。闲懒不结果子的，神必要审判。忍耐是士美拿教会的品格。他们在逼迫当中也不灰心，主鼓励他们要至死忠心。难得的是，推雅推拉的信徒们后来所做的善事比刚开始的还要多。这是一间成长中的教会，是一间好教会。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时候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跟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称赞相似，所以推雅推拉是可以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相媲美的教会。但是主耶稣却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发生在内部，就是容让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女人做错误的教导。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耶喜别。旧约圣经里提到了一个叫耶喜别的女人，她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巴利也是迦南神明巴利的祭司。以色列国王亚哈为了政治和军事的利益，娶她为妻，之后允许她在皇宫里敬拜亚巴利和亚舍拉，于是就把公开拜偶像的大罪带进了以色列。接下来，耶喜别借着机会使用诡计，引诱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向外邦宗教妥协，敬拜假神，并且屠杀神的先知，与神为敌。耶喜别的下场非常悲惨，他被从高楼的窗户里扔下去摔死，鲜血溅在了城墙和马上，然后尸体又被马践踏，接着被狗吃掉，无法辨认。这样一个邪恶的女人，不可能有人给自己的女儿取她的名字。因此，这里耶喜别只是个象征性的名字，说明这个自称先知的女人跟旧约里的耶喜别一样。引诱人在信仰上不忠贞，这个女人引诱信徒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刚才我们讲，在推雅推拉，很多行业都非常的发达，不同的行业都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会。这种同业的工会是一种劳工协会和商业贸易的合并。也就是工人和雇主啊，在一起成立类似合作社的组织。如果某个行业的工人想要得到一份工作，就要参加相应的工会。当时在推雅推拉有针对各种行业的工会，比如铜匠、木工、泥水匠、制衣工、洗染工、毛皮商、制皮商、陶瓷业、面点业、贩奴业。那么，工会经常为会员举办各种聚会活动，比如说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交流技能技巧，建立关系，增进了解，会员们都要参加。这些活动都跟宴会在一起举办，而不同的工会供奉不同的神明，供奉不同的偶像，也有自己的祭祀方式。 聚会开始或者中间的时候要进行敬拜的仪式，敬拜的时候要宰杀牲口作为祭物献上，之后就把献祭后的肉做熟，大家一起进食。虽然很多人并不相信公会的神明，仅仅把这种事当作逢场作戏，也跟着一起吃喝，并不在乎，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信仰挑战，因为他们会感到良心不安。这里的问题跟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如出一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说：“你吃祭偶像的肉的时候呢，就把它看成一块肉，不要多想别的，你吃就是了。但是如果有人对你说这块肉已经献给偶像了，那你就不要吃，免得伤害了对方的良心。”但是推雅推拉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比哥林多人大得多，因为要面对就业的困难，甚至信仰的逼迫。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非常的严厉，如果有人在自己的公会当中总是不合群儿，就会被怀疑是基督徒；如果暴露了身份，那被监禁甚至处决都是可能的。吃祭肉只是挑战的其中之一。在宴会结束以后，可能会面对更加难以应付的局面。组织者经常邀请妓女，特别是妙妓，进行淫秽表演。当然，这是跟拜偶像有关的。如果会员不看表演离开，可能就会被同行看作孤僻的人或者是怪人。接下来还可能会有淫乱活动。对于公会的宴会而言，这是正当的。因为这完全是出于商业的性质，但这一切都与魔鬼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跟宗教没有关系的，这是基督徒所以受到许多困扰和挑战的原因。显然，当基督徒遇到这些难处时，教会里的假先知耶喜别就告诉他们，偶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是没有生命的，是石头雕的、木头刻的，所以信徒吃祭过偶像的肉也可以通融。就像不少佛教徒说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耶喜别教导说："你只要心里有神就行了。"对于奸淫，耶喜别也说可以通融，大不了过后跟神忏悔吧。也不难想象，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耶喜别所传的异端是很受一些信徒欢迎的，可以做基督徒，同时又可以向世界妥协，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何乐而不为呢？况且这还是教会里的先知的教导，即使有什么问题，责任也不在自己的身上，那就更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这是第一世纪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会遇到同样的考验，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需要问自己：我可以接受多少世界认同的观念？我可以和一般人打成一片到何种程度？基督徒不能离群所居，但也不能违背信仰。我们不能逃避现实，也不能刻意隐瞒自己，那样既对传福音有害无益。也让自己不蒙祝福。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听从耶喜别教导的人，就是因为随从世界的习俗而失去了基督徒的立场，他们见利忘义，丧失了原则。耶喜别要受到神的审判，跟耶喜别同流合污的也逃不过神的刑罚。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中，既要做一个积极负责的会员，也要坚守圣经的原则，不能妥协，甚至要准备好了，为了信仰做出一定的牺牲。在教会历史当中，耶喜别这一类的假先知并不罕见，但教会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关键。在加拉太书里，保罗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对于惑乱真道的假信徒，保罗没有妥协，而是坚决捍卫真理。教会只有牢牢地站立在真理根基之上，才能抵挡异端。推雅推拉的信徒之所以被引诱，因为他们重视善行，却忽视真理的学习。这跟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恰恰相反。以弗所教会重视学习教义，却失落了起初的爱心。推雅推拉的信徒太有爱心了，竟然包容错误的教导。可能这跟城市的文化背景有关。推雅推拉是商业城市，更重视赚钱，而以弗所的文化教育氛围浓厚，重视学习知识。今天我们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大多数的教育程度高，重视头脑中知识的装备，而忽视了爱心的操练。我们跟以弗所教会很像，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听到却不行道。我们教会里很少有容忍异端的情况，因为我们的神学知识装备的够用，能够分辨异端，捍卫真理。但这并不是说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就会减弱，我们受到的诱惑就会减少。跟世界妥协的情况对每个基督徒都可能存在。推雅推拉教会的情况告诉我们要警醒，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面对压力和诱惑的时候，要如何靠主得胜。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吃祭偶像的肉，或者是淫乱的事情，但是对神不忠贞、属灵上的淫乱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面对挑战，我们可能会随从那些来自世界而不是圣经的教导。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很多人都知道，2月8号开始，在美国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学发生了属灵复兴的现象，这对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基督徒从世界各地到阿斯伯里大学参加聚会，那里的聚会到现在还每天都在进行，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被翻转。因为那里属灵复兴的影响，很多地区、很多国家的基督徒都积极地组织祷告会、组织敬拜聚会。华人生命季刊、福音杂志社还举办了24小时的线上祷告会，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可以随时上线参加祷告会。基督徒认罪，为了属灵的大复兴迫切祷告。我和朝晖现在每一天都关注 YouTube 上直播的阿斯伯里大学的聚会，仅仅是在线上观看，就让我们受到很多的感动。很多人在直播间里留言，讲各种话的都有，绝大部分是赞美鼓励，但是也有的话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比如说，有人讲，只要我们表达爱和感情，罪就能被赦免。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很容易诱惑人。如果我们对圣经理解的不够，就可能动摇。以洗别这样的假先知，什么时候都有，他们是魔鬼的帮凶。主耶稣对他们是什么态度呢？在启示录2章21节，耶稣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面对耶洗别的罪恶，神并没有马上的刑罚他，而是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却执迷不悔。耶洗别的恶行一定在教会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耶稣也一定通过各种方式提醒他悔改，但他把警告当成耳旁风。所以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洗别跟与神为敌的假先知巴兰一样，当摩押人收买巴兰，要他咒诅神的百姓时，神一次又一次的拦阻他，甚至让他的驴开口说话警戒他， 但他始终不悔改，还是用诡计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犯了淫乱罪，惹动神的愤怒，降下大灾，死了几万人。不警醒悔改的，神必要刑罚。所以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这党类原文做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神刑罚的这一幕实在是生动，亵渎爱情之床的耶喜别就病卧在了床上。与他行淫的人，只听从他异端教导、离弃真神的人，神同样给他们机会悔改。只要他们归回正路，神都会既往不咎。但如果一意孤行，就无法逃脱审判。全本启示录都不断地重复这样的主题：审判是可怕的，但悔改的人却仍然可免刑罚。神也要杀死耶喜别的党类。党类在希腊圣经原文是儿女的意思，耶喜别的儿女肯定是听从他教导、跟从他的人，但是更指耶喜别属灵的继承人。对第一代叛逆神的耶喜别及其同伙，基督要他们经历患难痛苦；但对第二代叛逆神的人，基督更进一步刑罚他们，要杀死他们。因为第二代的异端分子很快就会产生第三代，那时候他们就会癌，像癌细胞一样，在机体里扩散，最后对身体的破坏不可抑制。就像主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讲过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神要公开的审判耶喜别一伙，叫众教会都知道，以警戒后来者。神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肺腑心肠原文是肾和心。当时的人以肾代表情感，以心代表理智，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向神隐藏。启示录告诉我们，假先知最终会被投入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末日之前，假先知的工作不会完全被除灭，但是教会中的人如果坚持走错误的道路而不悔改，可能受到刑罚，甚至会被杀死。因此，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教会绝对不能容忍罪恶在里面发酵扩散。如果教会能够尽上自己的责任，那么耶喜别一伙就要单独承担犯罪的责任。否则，主的审判就会临到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以及全体的信徒，因为他们容忍异端的罪恶存在。我基本生活在北美福音派的华人教会里，所以没有遇到过这种容忍异端的情况。但是在教会历史悠久的西方人的教会当中，的确有这种情况存在。在基督教大家庭里，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曾经是被神大大使用并且祝福的宗派，它里面涌现出了一大批神重用的仆人，莱尔、C.S. Lewis、巴克、约翰·斯托德等等。但是，圣公会对于自己内部传播异端的神职人员常常置若罔闻。吉姆斯·派克。是美国圣公会加州的主教，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并且担任多家大学的兼职教授。派克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宗教信仰都广受质疑。他结过3次婚，离过2次。在跟他第二任妻子离婚之前，他正在公开跟他的女秘书同居。同时，他常常一根接一根的吸烟，并一直都在酗酒。他也热衷于招魂术，并尽力通过交鬼联系他死去的儿子。他藐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且质疑 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童贞。然而，圣公会对派克的所作所为和异端邪说听之任之。1969年，派克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到以色列旅行，为了感受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的经历，他们开车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外的沙漠地区。因为酷热的天气，他们徒步行走，寻找饮水，但直到夜晚也一无所获。派克因为脱水和筋疲力尽而躺在一块岩石上休息，他妻子则离开他继续寻找。终于在一个营地得到了帮助。5天以后，救援人员在一个峭壁的下面找到了派克的尸体。派克还不到60岁。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意外事件，但是不少基督徒相信这是耶稣自己采取了惩戒措施。另一位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约翰·罗宾逊。不仅是新约学者，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讲师。1960年，他在一次对色情小说的审判中，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辩护，并声称这是一本基督徒应该阅读的书。他写了一本声名狼藉、非常罪恶的书，《对上帝诚实》（Honest to God），里面置于童女生育的事情和耶稣第二次降临等基督教的基要真理。在他64岁的时候，他因为癌症而去世。直到那个时候，圣公会也没有对这个动摇基督徒信仰的异端神职人员做出任何的处理。据统计，美国圣公会2021年的会员人数比10年以前减少了40万。英国圣公会2018年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信徒人数在过去15年里减少了一半以上。加拿大圣公会1964年会员人数为137万，到了2007年降至54万6千人。那以后，加拿大圣公会就不再公开的发布会员人数，但是有人估计每年下降大约13000人。咱们特贝勒哥本来有一家讲粤语的圣公会三一堂，几年以前就已经关闭了。耶稣说：“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封信是写给教会使者的，教会使者是单数，是单数第二人称，但是在这里却用了你们个人，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用了复数。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自己所行的受相应的报应。教会群体的失职必然使整个教会受到损害。接下来，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章的24到25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主耶稣安慰那些未受蒙蔽的真信徒，他们并没有听从耶洗别的教导，并看透了自称深奥之理的异端，事实上是来自于撒旦而不是神。撒旦深奥之理指的是当时异端诺斯底派的一些教导，耶洗别通过这些教导煽动信徒与恶结缘，滥用自由去体验在撒旦权势之下的生活，以表明自己能够克服肉体的罪恶。这其实是引诱人犯罪，比如说提倡人不论肉体做什么都不要紧，只要保持心灵纯洁就可以了。最近我们教会有人遇上了韩国新天地教会的这个人，这些异端冒充基督徒，讲就是他们的教主，他们称之为总会长，叫李万熙，是神所应许的独一的牧者，只有他从神那里直接领受启示，只有他才能够读懂圣经，才能够解释圣经。新天地讲的就是撒旦深奥之理，极具欺骗性。 耶稣应许说，对推拉这些没有被引诱、误入歧途的信徒，他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只要他们持守已有的担子。这个别的担子指的是新约当中教导的那些信徒责任之外的负担，比如说要行割礼呀、洁净的条例呀等等。已有的就是使徒明文规定的必须遵守的，比如避开祭过偶像的食物、血、勒死的牲畜以及淫乱。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因此就容易了。主耶稣要信徒们持守，持守的意思是紧紧抓住，持守已有的，紧紧抓住已经有的教导，并要一直等到耶稣再来。接下来，耶稣讲，我们一起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幕，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命令原文是工作的意思，遵守我命令，意思其实就是做我的工。得胜与遵守主命令到底连在一起，说明信徒的生活要与众不同，应该勤做主工。属灵的征战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坚持到底才最重要。我们信仰的旅程就像是马拉松长跑，在过程中跑得好重要，但是坚持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跑得再好，中间退出了也跟没跑一样。这两节经文引自诗篇第二章的8到9节，诗篇2章7节里讲到基督要做神的儿子。他要有权柄统治列国，最后用王权摧毁一切抵挡他的势力。耶稣有权柄统治世界，那些跟从他、遵守他教导的人，如果对他忠心到底，将来他会把自己的权力赐给他们。这样应许对于在推雅推拉这座小城里的弱小的教会，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画面。这需要靠着信心来接受。其实不仅仅对于推雅推拉教会，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样，神的应许都需要我们靠着信心来接受。与制服列国连在一起的是，胜利者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做牧或者是牧羊。提到牧羊人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恩慈保护，但是牧人同时又要负责管教训练。以铁杖牧养，就是这个意思。牧人对羊群是有权柄的，而这个权柄是从基督来的，基督的权柄是从天父来的。所以，牧人对于牧者需要运用主的权柄，既需要喂养，既需要呵护，也需要管教，也需要训练培训，非常重要。否则，羊群就不可能健康的成长，羊就始终都是羊羔，它长不大。牧人要将被管辖的人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指的是对于那些悖逆的国家、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属魔鬼的势力，信徒要参与跟他们的属灵征战，并且最终得胜。我们会跟着基督一起，将所有神的敌人置于死地。然后耶稣又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主耶稣的赏赐除了他的权柄之外，还有晨星。在启示录22章16节，耶稣自称为明亮的晨星，所以他赐给我们晨星，就是说他要跟我们同在，与我们联合。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这是我们最大的奖赏，也是最好的奖赏。凡基督所有的，我们都有。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要跟基督一同治理世界，在大审判的日子，我们也要跟基督一同审判世界。耶稣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主告诉我们，这些话不仅仅是给推雅推那教会的，也是给所有教会的。这些话不仅要推雅推那的信徒们听从，也是要每个基督徒都听从。只要我们的耳朵听到了这些教导，它就跟我们有关，我们就应该接受，照着去行。这里面有任何一种情况是适合我们的，我们都要谨记于心，尽力去做。在马太福音里，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愿我们听到也行道，做一个讨神喜悦的聪明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对我们的提醒和警戒。告诉我们，不但要防范魔鬼的攻击，小心假先知的诱惑，还要持守信仰，遵守你的命令到底。你告诉我们，在今生小事上忠心的人，你会在你的国度中交托给他们更大的责任。愿我们听到也行道，做主忠心顺服、聪明的仆人。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